平安啊，这段时间我在圣经里头讲圣经中的基督。那我们今天要从以赛亚书来看基督啊。那么以赛亚啊，他被称为弥赛亚的先知啊，因为他很清楚的预言啊，从他的国家要出来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要带来万国的救恩啊。所以在约翰福音12:41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啊，就是以赛亚他已经在先知的灵里面，他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啊，就指着耶稣基督说了一些话，就记载在以赛亚书里头。所以在旧约当中呢，没有其他的经卷啊，比以赛亚书更清楚的把神的救恩表明出来啊。而先知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他就是要传讲神的救恩。所以有人说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第五部福音书除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以外，他应该算是第五部福音书。而且新约圣经呢，引用以赛亚书的话多过其他先知书。所以以赛亚书里头的预言呢，最主要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跟教会中间，而且多半都已经应验了，有的还在正在应验中，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等待更完全的应验。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第7:14，以赛亚书7:14，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你看以赛亚清楚的预言，耶稣基督要为童女玛利亚所生，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马太福音1:22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那主耶稣的名字又称为以马内利，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带给我们神的同在，这是何等奇妙的事。一个人他愿意信靠耶稣，主耶稣就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祷告就是信神与我们同在，每时每刻神与我们同在。可是如果你好好的追求主，你被圣灵充满，神的同在不只是用信心相信，你是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很清楚的感觉到耶稣的同在。所以这是真的是非常奇妙，我们每时每刻可以享受主的同在，享有神的同在，这个是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生竭力的追求耶稣基督，非常宝贵主的同在。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9:6-7，请看以赛亚书9:6-7，这又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稣基督降生是要做王，对不对？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不只是以色列家、犹大家的王，是全世界的王，是万王之王，还要建立天国。那这里提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那政权会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他是和平的君，对不对？他要带来和平跟平安。所以我们如果服在耶稣基督的王权底下，我们就会享有属天的平安。你知道真平安的秘诀在哪里吗？你要真正有平安，就是你要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生活的主宰，让他做王。 作王掌权，这样你里面会有浩大的平安，会有属天的平安，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从天上来的平安。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对不对？把政权跟平安连在一起讲，政权跟平安会加增无穷。那么耶稣基督他按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他用公平公义来治理天国，治理这个永远的国。所以公平公义是这个宝座的根基，他以公平公义要使国坚定稳固，所以他也按着他公平公义的法则来治理我们。所以你服在耶稣基督的王权底下，意思是你要行公义，要走在公平公义上帝的法则当中。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的名字有很多个，第一个名字是他的名称为奇妙，我们的耶稣他的名字称为奇妙，所以主耶稣的作为奇妙，他的安排很奇妙，他是奇妙的救主。曾经有个姊妹，她生下第二个儿子以后，她跟她先生还有两岁的女儿搬到市郊的树林里面。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用可以被汽车拖着走的那种拖房屋，活动房屋。你知道有的国外的人他们很喜欢住在这种拖车里头，因为这样子他去旅行的时候不用住旅馆，他的家随时可以搬动。然后他住在那里，新居环境很清幽，可是邻居就住得很远。他的儿子是个早产儿，然后呢那个昂贵的医药费让他们生活得很辛苦。然后他从他这个拖车如果走这个半里路，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再走半里路会到一个购物中心，天气好的时候他就会推着婴儿车，他的儿子坐在婴儿车，然后他手牵着女儿，然后漫步到商场去顺便买一些东西。是有个十二月的早晨，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屋外漫天大雪，然后他那个儿子发高烧，他丈夫出差，附近没有邻居，家中没有电话，他怎么办？后来他就只好跪着祷告。忽然他听见有人在敲门，他开了门，看见一个很好心的牛奶送货员，他要送牛奶到超市，他知道他有婴儿，就把牛奶干脆送到他家去。所以呢，他就拜托这个送货员帮忙他看孩子，他自己要去那个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给医生。医生听他讲完这个婴儿的病情，他说可能是耳朵发炎，有一种很好的新药，你立刻去那个商场的药局买就可以了。可他挂下电话以后，他愣在那里，因为这个新药的价格很贵，他哪有钱买药？他试着打了几通电话到慈善机构，员工就说你可以来，再来城里填写申请表，然后看你是不是合格，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钱给你，但孩子怎么有可能等？然后忽然他觉得听到里面的声音跟他说，他们会把药给你。他听到这句话就笑了出来，想说哪有这种事。可他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如果是主说话，那他不如试一试。他就打电话去药局，那个言语很柔和的药剂师竟然允许他先拿药再慢慢付这个钱，还跟他说今天来上班的一个新的员工，他开了一辆四轮传动的越野车，会给他送药去。哇，这个姊妹走回家的时候真的是喜极而泣，他觉得主耶稣的名字真的是奇妙，他看见一切都是主奇妙的安排。所以如果你过年要回家，你不要害怕，有的人一想到回家，哇，又是征战，很怕啊，不要害怕，主耶稣的名字是奇妙，很可能这一次你回家去，你会看见主奇妙的作为。还有他的名称为测试，英文圣经把它翻译作 counselor， 就是顾问，律师，辅导导师的意思，测试。所以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来请教这位属天的顾问，测试就是顾问。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接受他的辅导，测试就是辅导的意思。如果你有冤屈，他会替你辩护，因为测试有一个意思就是律师，他可以替你辩护。还有他是最好的导师，他很耐心的教导我们，测试也有导师的意思。 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的 Mighty God， 全能的神啊。所以这个全能的神永远在我们身旁，我们不需要惊慌害怕。你看那个基甸很胆小啊，可是那个全能的神派使者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是神的同在塑造出信心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基甸是一个胆小的人，可是借着神的同在，因为他知道他有神的同在，借着神与他同在，他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把他的国家从敌人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竭力追求神的同在的原因。每一天追求神的同在，多多的抓住聚会的机会来追求神的同在。你充满神同在的大能，你可以越过你天然的软弱，去完成神交托给你的工作，完成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好像不可能的任务，可是神交给你，你靠着神同在的大能去完成。有一个人叫艾利克，他是一个全盲的人，可是他攀登过世界的七大山峰，包括这个珠穆朗玛峰，他还带领六名失明的西藏青少年成功的爬上一座海拔23000英尺的高峰。他在年幼的时候，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眼疾，慢慢他的视网膜被破坏，所以到了国中他的视力就渐渐衰退，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全盲。在不断恶化的日子里，这个艾利克曾经抗拒、愤怒、怨恨命运，可是最后他勇敢接受这个事实，他明白只要他仍保有生命，他依靠神，依靠神的同在，他明天仍然充满盼望。有一天呢，有个团体寄给艾利克一封点字信，信中说明呢，他们想要让这些失明的孩子攀岩，攀岩就是爬那个岩石。艾利克就立刻报名接受这个攀岩的训练。训练过程呢，他就发现只要他能够抓住一个支撑点，再用手摸索到另一个支撑点，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他在攀岩的时候，他感受到阳光晒在他身上的温暖，还有各种岩石那种特殊的纹理，还有自然界那种美妙的虫鸣鸟语，所以他就爱上了这个攀岩。他知道主在他身上仍然有美好的计划，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所以他不要再想那些假设的性的问题，比方假如我没有失明会怎么样，假如我更聪明会怎么样。他知道他想这些问题对事情并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所以他换一个角度想，我怎么样子善用主给我的生命，我要怎么样子学习才能达到上帝为我所定的目标。所以当这个艾利克他积极面对他自己的缺陷的时候，他倚靠全能的神，神就给他开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让他成功的爬上这个世界的最高峰。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攀上属灵的最高峰，不要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阶段，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信耶稣了，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可以上天堂，那就 OK 了。不要停在这种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神呼召我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们要仰赖全能的神，用他的大能束我们的腰，才有可能保守我们言行完全。我们靠自己绝对办不到，我们是依靠全能的神，他用大能束我们的腰，这样子我们可以在主耶稣身上得荣耀，主也在我们身上得荣耀，都是照着我们的神跟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一切都是恩典。还有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跟天父原为一，对不对？他们是一位神，他们本来是合而为一的，只是耶稣为我们而甘心来到世间。所以约翰一书3:1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位永在的父向着他儿女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 主耶稣向着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他宝贵我们远超过其他的一切。那既然说他是永在的父，你知道神也常常借着地上的父亲让人认识永在的父那种慈怜的心肠。有一个家庭有四个小孩，那个最小的弟弟才2岁，有一天呢，那个大哥哥看到弟弟坐在客厅的小角落很安静，而看见他手里呢拿着笔画笔，还有呢他看见一本他爸爸常用的笔记本，哇，他想糟了，赶快去阻止他，可是已经太迟了，好几页被这个小弟弟涂得乱七八糟。这时候那个爸爸走进来，那个小弟弟有一点畏缩，因为那个爸爸向来很珍惜他的书本。孩子们猜想这下子弟弟一定会被严厉的责罚一番，所以呢房间里头的气氛就一片凝重。没有想到爸爸做了一件让大家出乎意料的举动，那个爸爸就拿起小弟弟手上的笔轻轻的坐下来了，然后翻开被涂花的其中的一页，爸爸就在这一页旁边写下1959年小弟弟2岁的作品，凝望着他稚嫩的脸蛋和闪亮的眼睛，身为父亲的我心中充满了感恩。接着这个爸爸就收好笔记本跟画笔，就弯下腰来亲吻他的每一个孩子的脸颊，说这个笔记本对爸爸很重要，不过你们对爸爸来说更重要。所以爸爸的反应让孩子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知道这个爸爸这样做会使孩子们长大以后更加认识耶稣基督是永在的父。什么叫父爱？这位永在的父宝贵我们，他疼惜我们，他看重我们，他真的爱我们超过其他的一切。所以永在的父那远超过一切的爱要永远存在我们心中。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9:1-2，以赛亚书9:1-2，我们一起来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看先知以赛亚很明确的预言，加利利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工作的地方。所以你看马太福音4:12-17，你来看马太福音4:12-17，在新约两半圣经4页12-17，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主耶稣就是光，这个光呢是生命的光，也是世界的光。他要把这个光照在那些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那如果一个人蒙了神的光照，他愿意悔改，这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你要悔改，转向神，真实的信靠耶稣，离弃黑暗，归向光明，这样你就是出死亡入生命，你会得着天国的救恩。然后你好好的追求主的荣光，追求主荣耀的同在，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没有黑暗。我们常常追求主的荣光，我们就心中光明，全身光明，毫无黑暗。我们可以一直的住在荣光中，住在荣耀中。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40:11， 40章的11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这里就是指着主耶稣说的，耶稣就是好牧人，他在牧养他自己的羊，就是人，甚至为羊舍命，为我们这些人舍命。而且这里提到这个牧羊人会用膀臂聚集羊羔，你看羊羔就是很小很小的羊，它生命还很幼嫩软弱无力，所以如果它走不动的时候，那个牧羊人就会把这只羊羔抱在怀中，带着它走，悉心的呵护它，培育它。主耶稣对待我们就是这样，他按着名叫他自己的羊，然后把羊领出来，他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他慢慢引导那个如养小羊的，使那些如养小羊的工人不至于走错路。你知道羊只有生病的时候才会听错牧羊人的声音，所以基督徒只有灵性有问题的时候才会听错主的声音。所以按照道理来讲，我们是他的羊，我们可以认得他的声音，因为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在前头带着他走。这个先到现代的宣教运动中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是有两个伟大的宣教士的故事，就是戴德森跟威廉伯恩斯。这个戴德森跟威廉伯恩斯呢，他们两个人是在中国是同工，这个伯恩斯他是在苏格兰复兴时期被神大大使用的，戴德森他是在英国接受了神的挑战跟呼召来中国传福音。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他们两个人一起在上海侍奉。可是后来呢，戴德森感觉主在里面对他说话，好像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他要改变整个事工的方向，要他去南方的潮州，这个宣教士当时都没有宣教士去的地方传福音。那戴德森呢，他就准备好要接受这个挑战，不过他觉得他很舍不得离开他近前的朋友伯恩斯，所以他就拖了一段时间都没讲，没有跟伯恩斯讲。可是到后来戴德森实在觉得他实在应该顺服神，他一定要跟伯恩斯讲神的带领的事情。所以当戴德森呢去跟伯恩斯讲自己目前要改变方向侍奉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伯恩斯脸上没有半点失望的表情，反而在那里笑。这个伯恩斯就跟戴德森说，神同样也把对潮州的负担放在我心里。他就跟他说，我没有离开这里唯一原因是我有不想跟你分开，所以一直也没跟你讲。而且伯恩斯说，我当天也想要把这个计划跟你讲，然后呢我就 立刻要离开去新的宣教工厂。所以呢，当他们两个人这样从彼此领受这个从神来的印证的时候，哇，他们真的很开心，两个人可以一起去了。所以约翰福音10章4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就要常常亲近主，跟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你定义要顺服主，主一定会负责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在诗篇25篇12节讲一句话，诗篇25篇12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你要明白神的带领一个很要紧的原则，就是你要敬畏神，你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然后主会引导我们每一天的脚步，甚至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他会引导我们。我们不可能在生活当中乱七八糟的过日子，没有敬畏神，然后事到临头要问主，当然常常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不对？所以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11章1到3节，以赛亚书的11章1到3节， 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好，我们就读到这，有多读了几节，因为这里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啊，这里提到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那么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啊，因为主耶稣按着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当然也就是耶西的后代。啊，那么主耶稣基督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啊，主耶稣敬畏神，他天未亮就去旷野祷告，还要倾听神，他注视神，他审判不凭眼见，他是听见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审判。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那里说，主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个就是敬畏神的意思，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的灵身上有耶和华的灵，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所以你看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总是能够胜过魔鬼的诡计。对，魔鬼在旷野试探他，主耶稣有智慧和聪明的灵，知道怎么样子应对。还有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天到晚来找耶稣麻烦，常常拿一些问题要来试探他，可是因为主耶稣身上有智慧聪明的灵，他每次讲出一句话之后，那些人就哑口无言，使仇敌闭口无言了。还有你看主耶稣身上有谋略跟能力的灵，所以他可以在短短的三年半的时间里头完成上帝的托付。还有在主耶稣身上也有知识的灵，知识的灵就是使一个人知道如同上帝知道一般。所以他一看见拿但业，他就说，看嘛，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就跟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你怎么讲我讲得这么准确？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主耶稣身上有知识的灵，主耶稣有敬畏耶和华的灵，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敬畏神的人会蒙神保守不失脚，而且能够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神面前。我觉得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显在这个世代当中会好像那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你知道在自然界里面，那个莲花是非常美丽的植物，它的色泽很好看，然后呢 整个植物看起来很干净。可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它所生长的环境很特别，有时候是污泥，是垃圾，是残渣，在这么肮脏的环境里头怎么会长出这么纯洁优雅的花朵？莲花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股生命力，能够突破这个淤泥，亭亭玉立在这个污水之上，绽开这个芬芳的花朵。它不但不被那些脏乱的环境所污染，反而呢，在这样的强烈的对比底下独放异彩。这是因为莲叶它那个表面有超疏水性，它有一种自然洁净的机制。那个水滴呢，如果滴在那个莲叶上，就好像水银一般，好像那个水银会带走那些污泥跟小昆虫的污染物，使这个莲叶还有莲花都保持干净。所以如果莲花能够说话的话，它可能会跟神说，神啊，我不求你使我远离这污水蔓草，只求你使我拥有一股生生不息的活力， 能够胜过弥漫四周的臭气，盛开这个美丽的花朵。同样的，我们应该跟神这样祷告，说神啊，我不求你叫我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赐给我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使我能够得胜恶者，得胜肉体的臭气，得胜这个世界的污秽，能够过一个圣洁无瑕疵、毫无玷污、无可指责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也替我们这样祷告，说我不求你，他跟神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是被安排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像一朵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绽发出神那个圣洁的荣光来。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22章15到22节，好吗？请看以赛亚书的22章15到22节。我们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在旧约两半圣经是831页，831页。从15节来读，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那这里先知提到一个人叫舍伯纳，这个舍伯纳是西西家王当朝的大官，在国家的他在国王的家里面掌管银库，就当司库，财政部长的意思啦。可是他非常的张狂跟虚荣，而呢，他为自己在某一个也许是很有名的地方预备了一个很奢华的坟墓，说不定历代的国王的坟墓也都在那个地方，要叫自己呢将来可以带着极大的尊荣下葬。可是先知以赛亚向他发出了指责还有审判的信息，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因为他们的坟墓不像我们是在地上，他们是在磐石挖一个洞可以当坟墓这样。他说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把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而且提到呢，你会受羞辱，你会在那里死亡，而且你会离开官职，神要把他从原位撤下来。所以呢，这个腐败自私的官员要被撤下来，然后神要让一个另外一个人取代他，就是以利亚敬这个忠信的人，因为他的品格各方面都是让神欣赏的，所以神要把他立在原来这个舍伯纳的地位上。那这个以利亚敬就是在这里代表耶稣基督，因为以利亚敬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兴起，就是复活，神兴起，神兴起。而舍伯纳就是代表死亡跟坟墓，以利亚敬代表复活的基督。所以一个有复活的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他们不会在这个世界寻求他的份，他要在上帝的里面寻求他的份。 你知道以利亚敬的爸爸的名字是希勒家，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对不对？所以以利亚敬的爸爸他的名字叫希勒家。希勒家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他的份，神是他的份，就神是他的产业。所以大卫这样讲，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你看大卫是一个追求神的人，神是他的份，所以希勒家也是这样，神是他的份。而且在这里关于以利亚敬的政权这样描述说呢，这个以利亚敬要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称他是父。你看主耶稣被称为永在的父，对不对？以利亚敬也要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他要带着父亲般的慈怜心肠来引导神的百姓，所以他就成为我们再来的君王耶稣基督非常美丽的一代表。还有在这里提到说他要系上腰带，他怎么样服侍？他说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这个系上腰带就是代表那个耶稣基督服侍的生命。因为古代的人的衣服很宽松，你要做事一定要把腰带系起来，所以这个腰带是代表一个人在那里待命，准备好要伺候要服侍。那一个宽松的外袍没有系腰带，代表好像很自我放松很安逸，没有预备好自己要侍奉。所以瑟伯纳呢，他的生活就是贪图安逸享乐，可是以利亚敬却是系着腰带准备好要侍奉。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来到地上常常系紧腰带准备好要服侍，就是现在他在天上仍然是系着腰带的大祭司，他所从事的侍奉是代祷还有治理全地，还有代祷。还有二十二节提到要把那个大卫家的钥匙赐给以利亚敬，你知道在启示录第三章主耶稣就是引用这句话，老院引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的主耶稣，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就指着我们的主耶稣他身上有一把钥匙。那为什么说这个钥匙是放在肩头上？因为当时呢，东方的国家如果有一个官员他受托要照顾重要人物的家庭，像他在照管国王的家庭，对不对？那常见的习惯就是好像钥匙呢会放在他的肩头上，代表说我把这个照顾的重任交给你的意思。这个肩头是我们想到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提到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握有天上地下地狱的钥匙，有多少次他替我们打开了天堂的门，他为我们打开那个祈祷的门，或是那个很艰困好像打不开警官的门，他替我们打开了。有许多次他替我们打开服侍的门，还有打开人的心门，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听得进去，对不对？还有许多次当我们遇见麻烦的时候，他暗中把那个麻烦的门替我们关上了。所以呢，钥匙在主耶稣的手中，谁都不可能把这个钥匙从主身上夺走。所以主耶稣握有掌管的权柄，他掌管我们生活当中大大的小大小的事情，他都在掌管，掌管全世界，他是全世界的王，万王之王，他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也没有人能开的。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吗？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这里又是提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第一到第七，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这里提到看到我的仆人，这位仆人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提到主耶稣身上有神的灵，他是上帝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人。而且这里描述我们的主耶稣的心那么柔和谦卑，所以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他不会在街上大声嚷嚷引人注意。他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做野外步道，可以，这里意思就是他不会张狂的意思，他的心就是柔和谦卑，他的心充满了怜悯，所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那些像芦苇那么软弱的人呢，反而会得着生命，而且得得更丰富更丰盛，只要他来寻求主。还有那个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会使这个江残的灯火燃烧得更旺。还有这里提到他要把公理传开，他要传给外邦人，要做外邦人的光，使瞎眼的人看见主耶稣的生命之光，使那个心灵瞎眼的人看见真理的光，而且要使人从那个黑暗的牢狱当中出来，进入光明，活在光中。还有这里提到他要做众民的中保，他要做中保。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这个中保他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他保证他可以把那些信靠他的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还有这个中保他是保证人，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中保有个意思是辩护者，他要替我们辩护，使我们不需要接受仇敌的控告。还有这个中保有个意思是仲裁者，就是审判官、仲裁者，所以他会替我们定夺一切。还有在以赛亚书的49章5到10节也提到这个仆人，我们来看49章的5到10节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从我出胎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位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会被人藐视，被本国所憎恶，官长要苦待他，要虐待他。所以先知以赛亚在描述那位受苦的羔羊耶稣，可是呢他会被高举，耶和华要看他为尊贵，所以到最后首领都要向他下拜。
他要使雅各的众支派复兴，要做外邦人的光，他要做众民的中保，他来要做一件事，他要复兴遍地，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全地，把他生命的灵浇灌在人身上，叫那些很没有生气的死气沉沉的都活过来，要复兴遍地，还要拯救那些被捆绑的人，要光照释放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使一个人他因着来信靠主，他来到主面前，他就不饥不渴，而且灵里头饱足。所以这是主在全地正在做的工作，还要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所以每一次聚会你要相信，不管你身上还有什么捆绑，当我们在那里赞美的时候，那个圣灵要浇灌在你身上，会断开你身上的锁链捆绑，而且要在那黑暗中的人说显露吧。所以你来到神面前，不要隐藏你自己，不要遮掩，不要掩饰，就是把自己完全摊开在神面前来跟神，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照着我的本相来到你面前，求你做工，神的光就要临到你。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4章，好不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6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这是先知以赛亚他的祷告，愿你裂天而降。主耶稣基督有三次裂天而降，第一次就是他道成肉身，他使敌人在他面前闭口无言，他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然后他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从天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第二次他裂天而降就是现在，他正这些借着圣灵显降在他的百姓中间，他借着圣灵裂天而降在聚会当中，好像火烧干柴，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他要在教会，要在全地施行我们不能逆料的可畏的复兴的大功。我们也知道第三次他要裂天而降是要驾云降临，还要驾云降临，他很快就要回来，时候不多了。那个时候地上的万族看见他都要哀哭，众目都要看见他，可是那列国要在他面前发战，因为他来是要施行审判，所以连敌人刺他的人都要看见这位再来的君王。可是那些预备好自己，他们像聪明的童女一样，聪明的童女，他们身上那个膏油是满的，他们要欢喜出来迎接天上的新郎。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追求，好好的祷告，跟说主耶稣升天得荣耀的主啊，你要把火烧开，把火在我里面好像把水烧开一样，好不好？今天早上你再来行我不能逆料可畏的事，主啊，当你在全地你做那个复兴的工作，做那个荣耀的工作，做那个得胜的工作的时候，你不要放过我，你不要放过我，你要多多的来造访我。让我们这样恳切的祷告，主耶稣会垂听你的祷告，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